主啊，为了这一段、这场聚集，感谢你，在这一天聚集我们在一起。把一个寻求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一个饥渴要你的心，为着你的国度，也为着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我们祷告，求你让我们离开，不要空手而归，你要用你自己作为美物充满我们。主，我们今天需要你。我们除了你以外，没有别的话语。你给我们你负担的话语，你活的有功效的话，主啊，临到我们，在我们里面，并借着我们说话。我们在这里，并与我们一同聆听。我们求你释放刚强有力的话。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、侍奉的方式，还有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方式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我们不给仇敌留任何的地步，与我们同在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们有这个特别的实体的聚集。我听说在同时也有透过 Zoom 来广播，或者在北加州的在职圣徒。我们要延续我上周开始的这个交通，就在这个季度或者几个月这一系列的负担。在你们手里拿到了这一份非常非常美妙的纲要，我要鼓励你们，或甚至嘱咐你们，在这堂聚会之后，我接下来这一周，在要来的时间，能够真正的研读这篇纲要，能够彼此的一同研读，并且彼此交通，进入这篇纲要，用这篇纲要来祷告。我现在在这里所说的话，在这里释放一篇信息，或有交通，只是这整个过程的三分之一而已，另外的三分之二，乃是你的进入这篇话语，用这话来祷告，真正的进入。然后在这之后，你还需要做两件事。第一，你应该要讲说，彼此的讲说这话，甚至这是我非常强的负担，就是你要行这话。要这话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该只是听话的人，而是行话的人。我们应该要身体力行，要不然这许多美妙关于真理和生命的事，就只会是留在我们的记忆里，也就只是这样了。但这一系列的交通的负担，其实是在于实行，要应用你所听见的话。上周六，对不对呢？我释放了这个整体的一个引言。说到新约的祭司职分之后，我回到旧约，因为在关于祭司体系或祭司职分，在神的话里，在圣经里，是神所设立的， 神所命定的，不仅在旧约里，也在新约里，我给你们了很多经节，向你们证明，在旧约里，我相信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，大概十九章，神清楚的讲明，对摩西说到以色列人，把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奴役归于他自己，是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做独特的珍宝，做神个人的珍宝，要在万民中神拣选了这一班子民做他自己的珍宝，那就是以色列国。他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，脱离离开埃及。其实他们并不是自己凭自己离开埃及的，他们乃是乘坐在大鹰的翅膀上，就是耶和华神的翅膀上，高举他们，背负他们离开埃及，来到旷野，其目的就是至终要把他们带到神应许之地，而那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，就是神所赐给他们先祖从亚伯拉罕开始，要他们具有那地，居住于那地，在那地行走，在那地生活，并凭那地而活。他们要在那里，在那地上建造圣殿，建造圣城，这一切都是要叫神能够得着一个国度，一个圣别的国度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说，要做圣别的国民，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？就是祭司的国度。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度，这个国度每一个国民，每一个臣民都是祭司，整个国度就是祭司的国度，整个国度就是一个祭司体系。事实上，在新约里，我们会看见，不仅做祭司，他们还应该做君王。所以，神要得着一个君尊的祭司体系，在地上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，这是在旧约，在物质的范围。我们在以色列人身上看见神蒙，这是神蒙拣选的族类。到了新约，也是一样的。在新约的信徒身上，这个祭司的体系也要得着应验，而得着其实际，就是旧约祭司体系的实际。旧约祭司体系不过是一个外在的预表，一个影儿，而实际乃是在新约里。这就是神所拣选的人，乃是在新约里神所呼召拣选的人，也就是他的召会，就是召会。在旧约里的以色列人，还有在新约里的召会，神的召会在新约里就是基督为其而死，为其流了宝血来买回的召会。他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，你可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看见这一点，特别是第五节到第九节。同时在启示录，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神呼召了 并且救赎了、释放了我们，从各邦国、各支派呼召人来，赎回人，要做祭司的国度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祭司体系的思想在神子民中间，也就是每一个只要是神的子民，就应该要做祭司的体系，要成为祭司的体系。这个思想是非常一贯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作为主的信徒，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特别的地位，一个神圣的地位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位。我们不仅仅是基督徒，我们不仅仅是信徒，我们当然是，但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地位，就我们的向着神的侍奉而言，我们乃是祭司。你可能还没有去读过神学院或圣经学校，你没有研读过神学，你不是所谓的专业人士，不是专家，也不是这个圣品阶级，但是这一切都不是重点，重点乃是你是升为祭司的。我们今天早上会看见还有一个人也是升为祭司的，他的名字叫做约翰，就是施浸者约翰。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让我们来研读这个新约祭司体系这件事。所以你是一个祭司，我要喜欢说这句话，我也希望你这样说：我是一个祭司，我是神的祭司。这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，或者是一个比喻，这是真的。我们乃是神的祭司，这是我们的职业，是我们的职任，是我们的工作，是我们一生的生涯，我们的命运和定命，就是做神的祭司。祭司是做什么的呢？祭司，我们现在来到这篇纲要，篇题是恢复新约的福音祭司体系。这个新约的福音祭司体系，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旧约的祭司体系。旧约的祭司体系的确是在圣经里，我们若是有时间，若是你有时间，你应该要去研读。上次我推荐这本书叫做《祭司体系》，这是在1965年释放的信息，在这个国家，在美国释放的，是李弟兄释放的信息，你可以去研读整个神祭司体系的故事和历史。但我们在这里的负担是要恢复新约的福音祭司体系。我要说，当我讲这个字、这个词“祭司体系”的时候，我们所讲的不是个别的祭司，你是一个祭司，他是一个祭司，这个祭司乃是一个体系，是一个团体的实体。这些祭司是一个建造起来的身体，所以作为祭司，他们一同侍奉，一同做工，他们一同顾到神的需要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属于的祭司体系。第一大点，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所在，主在我们身上所要恢复的，就是普遍的祭司职任，这是一件大事。我们说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当然是意味深远，但是其中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恢复 恢复这个普遍的祭司职任。这意思就是，这祭司职任的实际已经失去了，消失了，被抹煞了，被毁坏了，在已过2000年的教会时代，没有看见这个普遍的祭司职任，就是每一个信徒、每一个基督徒、每一个基督的肢体，都应该要尽功用，都应该要作为祭司而侍奉，是普遍性的。在这已过2000年。这件事已经被遗弃了，取而代之的，在基督教国，在基督教里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体系，而这个体系，我要借用这个词，并不是普遍性的祭司职任，也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在那里尽功用，都在那里服侍。取而代之的乃是一个圣品阶级，有这些专业的人，有这些所谓的什么，这些神学家，还有这些受过训练的人，所谓的祭司，有这些牧师阶级，这些人我们称为圣品的人，他们研读圣经，他们经过训练，他们知道该做什么，他们举办聚会，他们组织这个组织那个。那其他人呢，也就是其他的信徒，我们称为什么，平信徒，意思就是他们不是专业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他们所知道的就是坐在那里听这些专业的人做他们的事。所以发生了什么事？基督的身体就瘫痪了，就失能了，就没有办法进功用。这听起来好像你可能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很了不起，这是一件大事。这基本上阻挠了、阻碍了神的工作、神的计划，就是要每一个基督徒、每一个信徒都起来来服侍他，在生命上长大、得成全，来做执事的工作。我们众人，我们所有的信徒要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这是借着每一个肢体进功用，又使用主所赐给他们的恩赐。但是实情却不是这样。今天基督教的系统乃是圣品阶级的系统。你若去读启示录，神憎恶，在启示录的词所用的字，就是尼哥拉党的实情，尼哥拉党的教训。你若是读原文，这意思就是阶级制度，这是神所憎恶。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，神要在我们身上恢复，要恢复这个普遍的祭司职任。我们不是那个堕落的系统的一部分，在基督教国里，这个系统的一部分，只是有少数人侍奉，大部分的人就是在那里，只是主日早上来暖板凳而已。在主的恢复里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侍奉，每一个人都进功用，每一个人都操练。所以你说今天早上听看起来好像在这里是圣品，在这里讲话，你们是平信徒。不，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情形。我们是有一点的成全，特别的训练聚会。 但是更在正常的教会生活里，应该是所有的圣徒都进宫了，都侍奉。我知道我花很多的时间在这里讲很多的基本的基本的事，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主恢复里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。祭司是完全为了神的权益而活并侍奉神的人。祭司是什么呢？祭司就是完全为着神的权益而活的人。我们非常在意自己的权益，但在这个宇宙里，神有他的权益，而祭司就是他的存在不是为着他自己的权益，而是为着神的权益。神的儿女都应该这样过生活，所有神的信徒都应该这样过生活，为着主的权益而活。在诗歌里，我们有一首诗歌，我与君王同住，来顾到他的工作。你们应该要唱那首诗歌。我们在这里生活是为着他的工作，我们在这里生活是为着他的权益，是为着他的经纶，为着他的行动，是为着他的旨意，为着他的心爱美意。而祭司就是完全为此而活的人。为着完全为着神的权益而活并侍奉神的人，侍奉神的人。在旧约里，第一个嘱咐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然后我们要单单侍奉他。你爱谁，你就侍奉谁。今天作为祭司，我们在这里就是爱主，侍奉他。我十七岁的时候，就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两年，我懂得不多，甚至圣经都还没有读过一遍。我只是一个年轻的高中生，但是主眷临我，他也复兴了我，他在那里追求我，要得着我。他用他的爱来困迫我，用他的慈绳爱索来吸引我，我就对他有所回应，是非常自然的，非常，我的回应就是，主啊，我爱你，对不对呢？我们并没有，不是我们先爱他，而是他先爱了我们。当我一个人被主所爱，他立即的回应就是，主啊，我也爱你。他越爱我们，我们就越爱他。但是我不仅说我爱他，我也不知道这从哪里来的，我说，主啊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16岁17岁，我说，主啊，我想要侍奉你。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，我根本不懂，完全不懂，但是我有这样的心，我想要是这个为着神的人，我爱你，我要跟随你。我不知道我要做，想做点什么，为你做点什么，我要侍奉你。这一切都可以囊括在这个词，就是敬拜。敬拜神就是爱神，敬拜神就是侍奉神，敬拜神就是要我的一生要成为圣别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，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只说我要把我人生的每一部分都奉献给你。我的未来不是为着要得着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学位，得着这一切，我不知道这从哪里来的，但是就从我的祷告里涌流出来。主啊，我一生都要侍奉你。我能做见证，那一个祈愿。那一个没有经过教育的这个祈求， 只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向主献上的回应，到今天仍然得着答应。那我并不是一个什么超级的基督徒，那是非常正常的。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，就是要侍奉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在地上做什么呢？你是为什么而活？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你基督徒生活、教会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？若不是要为他的权益而活，并侍奉他，那是为了什么呢？第二重点，神拣选以色列做祭司的国度，我刚刚已经提过了，他要全体的国民都成为祭司，他的救恩就是为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。我们为什么得救呢？我们得救是要侍奉。我们得救是要叫神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。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其目的，只有神的国是为了他自己。在这里，每一位国民独一的职业都是侍奉神。我盼望你能这样说。我在这里不是要为谷歌来工作，我意思不是反对 Google， 而是你当然在，你有你的工作，你要顾到你的家庭，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你真正的职业，这是我们需要做这些事，这是我们的职责，我们需要过人性的生活，但是我们独一的真正的职业乃是侍奉神。你要如果是不侍奉神，你就不会觉得得着满足了，你觉得你的人生的意义没有得着成就，你可以在你的银行账户加更多的零，但是却没有得着满足，也不完满。三，旧约里所描绘的只是一幅图画，在新约里我们有着实际，今天神要召会里每一位都是祭司，我们乃是神祭司的国度。昨天晚上我大概喝太多茶了，所以我睡得不是很好。我不怪弟兄们，当然我还是要怪他们，因为昨天他们给我两杯奶茶。我应该说一杯我要很感谢你，给我两杯我也喝了，结果之后下半夜都睡不着了。那我不睡的时候，我就在那里思想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默想。对，弟兄们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我能够更花时间，更花更多的时间亲近主。我说这是硅谷，是世界闻名的科技中心，对不对呢？就是这里了。这里不，但又我又想到，这其实不是硅谷，在以西结有另外一个谷，就是满了干枯干的骸骨的峡谷。这里有这些顶尖的企业家，有这些工程师。你到这个东湾、北湾，到伯克莱，还有斯坦福。有这些顶尖的、拔尖的，是这一切的这个整个硅谷的财富，可能超过整个俄国的财富。但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些产业工作。当我想到这些事，我说主啊，做一些事，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认识，那不是真正的工作。 他们不像世界的人，他们不是在这些，不是这些在这里工作的这些员工而已，他们乃是在服侍神的人，他们是祭司，这是他们真正的职业，这是他们人生真正的意义。我为这个有很多的祷告，弟兄姊妹们。你知道这个有，当有一个股票走下坡的时候，很多股票就会相继扑跌。啊，盼望我们的圣徒不要像这个一样，就是随波逐流，然后从这个悬崖掉下去，自取毁灭，一个一个的，一个跟着一个掉下去。我说主啊，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清明。不要被麻醉了，让他们能够清楚，不要被迷惑。我说主啊，圣别我们，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分别出来，使我们成为不凡俗，成为圣别的人。你知道圣别的意思就是不凡俗，而在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位是不凡俗的，那就是神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那就是圣灵，只有三一神，一切都是凡俗的。我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。这个科技的重镇，有这些科技的神，还有在这个银行账户里越来越多的零。零头，想要拯救这个地球，想要改革社会，要使我们的环境变好。然后要发很多的这个推特的帖子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乌托邦，一个理想国。每一个人都有满了这样的思想，想要做这些事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你若是读圣经，这些事不会发生的。我不是要预言世界末日，但我可以读圣经给你们听，在启示录里。你就会看见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我并没有打算要讲这个七印揭开，等第五印揭开的时候，还有七号开始发生。哦，我不要讲到这些细节了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个月亮。要像血一样的红，这个众星都要移位。有人说要发射火箭到火星上，或是要到这个殖民到月球上，这些可能都不复存，都不在原位了。你想要改革这个社会吗？你知道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改革这个社会。他来是要对付罪，他来是要拯救人。但有一天，他要来改变一切的人类体系，人类的社会，不是照着你的改革方法。有人要在这里收购推特，好像我们能够有言论自由。好像我们能够有民主，有更好的世界，有这样的思想是很崇高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不奏效的，没有效果的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里，不是要改革政治，在这里不是要改善社会， 这不代表我们是支持那些要让社会更糟的事，但是这不是教会的使命。教会的使命乃是要传扬福音，让人得救，脱离罪和沉沦，脱离毁灭，好叫人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生命和救主，好叫他们能够蒙救赎而进到另一个国，好叫他们能够侍奉神，找着他们人生真正的意义，他们存在的意义。我们应该做这地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还有山上的灯，山上的城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还是希望能够颠覆这个产业，你难道你要开着你的电车到进到国度里吗？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里乃是神自己的产业，他的珍宝，我们是神的产业，是一个圣别的国度，我们是一般独特的子民，不是我们比别人好，而是我们蒙了拣选，蒙了呼召，神呼召我们归于他自己，正如他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，他在我们身上也做了同样的事。我们在这里应该做什么呢？不应该像其余的世人一样，好叫你能够去追那个这个十几万百万的年薪，然后你可以很早的退休，能够去设立这个新兴的公司。我们在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这个，我们在这里乃是要做新约祭司的体系。我盼望你们能够对主的话有所回应，这不是我的话，这是主的话。我盼望在湾区，在这个满了骸骨的谷，在这里能够有地震发生。顺带一提，在末日会有许多的地震，会有战争，会有饥荒，会有虫灾，这些天灾都会越发的频繁。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，这个世界只会变得更糟，直到主回来，然后他就要改变人的政权，成为他的国度，他的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，然后这个时候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，然后社会才是真正得着改革，人类的政权要被神的行政所取代。所以今天我们不需教会不需要有份于任何社会改革的工作，这不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？还是要传扬国度的福音。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是要活基督。我们在这里是要彰显基督，是要建造教会做他的身体。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在这里等候他的再来。主耶稣，我愿你来。当他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才会真正的改变。我有点岔题了。现在几点了？好，新约告诉我们，这祭司的体系乃是福音的祭司体系。这个祭司体系，新约的祭司体系是我们的归属，我们都在这个体系里是祭司，我们众人都在这个新约祭司体系里。这个体系乃是一个福音的祭司体系。所以今天早晨我特别讲到这个召会传扬福音的使命，这是召会的使命。祭司体系乃是福音的祭司体系，这是根据罗马15章16节保罗说， 我是神福音勤奋的祭司。要献上外邦人，就是万国在圣灵里得以圣别，可蒙悦纳。我上周已经提到了，保罗写这话，乃是在这个旧约祭司体系的预表的亮光下，因为那旧约的祭司是献上这些牛羊做祭物，他们都是预表基督，而在新约里，作为新约的祭司，我们也在做献祭的事。旧约里的祭司做这些是为了要满足神，叫神得着满足，这是神的食物，是他给他享受。祭司的工作就是要献上基督给神，让神得着满足和享受。今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昼夜乃是为此而活，这是不言自明的。旧约的祭司是献上牛羊做祭物，而新约的祭司如彼前二章五节所说，乃是献上属灵的祭物。旧约是献上物质的祭物，我们是献上属灵的祭物。新约福音祭司所献上的主要祭物，听，乃是我们传福音所救来的罪人。这些当作祭物献给神的罪人，原来是在亚当里，在基督之外，但当他们被救到基督里，被迁到基督里时，他们就成了献给神的祭物。你有这样的眼光吗？你有这样的眼光吗？今天，一面而言，我们是献上基督，就是我们天天享受的基督，将这个基督献给神。每天我们享受基督，借着吃它、喝它、穿戴它，就好像祭司一样。就像祭司他们吃祭司的食物，穿祭司的衣服，住在祭司的帐幕里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连于他们向着神的侍奉，就好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，这一切都是基督的预表。我们吃基督，这个祭司的饮食就是基督，他们需要吃基督，才能够有祭司饮食，好叫你能够侍奉，并且将这位基督献上给神，也献给人，供应给人，穿戴基督，穿戴这些衣服，这一切衣服的细节都是基督丰富的各方面，是我们所穿戴的，为着我们的彰显。我们也住在基督里，这个帐幕就是基督自己，让我们可以住在其中。所以这个祭司的每一方面都是基督，基督，更多的基督。至终他们所做的就是将这些牛羊动物旧约的预表献上给神，而在新约里这一切的实际就是基督。我现在实在没有时间了，但是这是我们所做的事。除此之外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里是要献上身体，献上人。事实上，你应该要献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你自己。照着罗马十二章一节，保罗说，我劝你们，照着神的连续劝你们，要你们献上自己，你们的身体做什么？活祭，这是圣别，讨神喜悦的。这在原文说是最明智、最合理、最合逻辑的侍奉。在这一句话里告诉你们， 要献上人做祭物，献上自己，献上另一个人，这些都是祭物。这样的献上就是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侍奉就是献上、献祭、献祭、献祭、献上自己、献上罪人、献上其他人给神，叫神得着享受，得着满足，满足神的需要。这是我们所做的事。当你将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，你就是献上自己做活祭给主。那一个献祭就是你合理的侍奉。这里说我们的传福音，我已经读过这一点了吗？第二终点，新约福音祭司所献上的主要祭物，乃是我们传福音所救来的罪人。这些当作祭物献给神的罪人，原来是在亚当里，在基督之外，但当他们被救到基督里，被迁到基督里时，他们就成了献给神的祭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怎么能够做个比较？如果你拿到更大一张这个奖单，你的薪水涨了一倍，这是当然是有点价值的。而在另一边呢，你救了一个罪人，你救了一个罪人，是神所标出的，神所渴望的，要归于他自己，为着他的旨意，一个罪人。我今天早上要问你们，哪一个是更有价值？哪一个更有价值？神的话说，有一个罪人得救，天都要喜乐，只要有一个，就一个。你也许是这个亿万富翁，有一天要临到，你没有办法带着这亿万的财富跟你一起走，你怎么去衡量一个生命的价值呢？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这个价值观。一边你可以有各种样的人属人的成就、财富、财产，但这另外一边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在这里救人，献上罪人给神，将他们献给神，满足神的需要，为着神的享受，哪一个更有价值呢？在你临死之前，哪一个才算得数呢？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答案。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这个眼光，新的看法。那个罗马十二章二节讲到，不要模仿着世代，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需要，我们的心思要转变，有一个更新的心思来衡量事物，有一种不同的眼光来衡量事物。今天似乎重要的是， 在那日会变得完全不重要。现在好像是不太重要的事，在那日会成为最有价值的事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里是要侍奉神，借着什么？借着献上，将人作为祭物献给神。我来读一，在旧约里做燔祭献给神的牛羊等牲畜是神的食物，那些乃是作为满足神心的活祭。人满足神心，是吗？是的。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，但是你知道神要得着什么呢？神要吃人，听起来好像怪怪的。就好像你说我们需要吃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听起来好像是这个食人族的话一样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吃耶稣。你若是不吃耶稣，你就没有永远的生命，对不对呢？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献上人给神，让叫神得着满足，做神的食物。只有人能够满足神。二，尽管施浸者约翰生来就是祭司，当他出来进祭司的职任时，却不是献牛羊等物，乃是献罪人为祭物。施浸者约翰，他是基督的先驱，他是旧约的祭司，他是撒加利亚的儿子，撒加利亚就是旧约的祭司，他乃是最后一个。施浸者约翰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属旧约的祭司，他在那里，撒加利亚在那里烧香，他是最后一个祭司。但是施浸者约翰他没有留在耶路撒冷里，他到旷野去，他也没有穿上祭司的衣服，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他没有吃祭司的饮食，而是吃蝗虫野蜜。他也没有做这烧香等事，他在那里传福音，说悔改，神的国临近了。凡要悔改的，愿意接受这信息的，他会做一件非常疯狂的事，就是把他们一头栽到水里去，把他们浸到水里，给他们施浸，是怎么样呢？这是一个疯狂的祭司，他是一个真。纯在按照血统，按照他的出生是真正的祭司，但是他所做的却完全一点也不像旧约的祭司所该做的，而是非常非常独奇特，非常因为他是一个转换，从旧约的祭司体系转到新约的祭司，他在那里两个。开始一个新的实际，不再是献上牛羊牲畜，像他的父亲所做的，他开始献上人，他开始献上那些听见他的信息而悔改，为着国度而悔改，他就给他们施浸，并且把他们直接的引向基督，他将他们献给基督。那些受浸的人，包括一些主的门徒彼得等等，他们其实本来都是施浸者约翰的门徒，但有一天他们看见了基督，约翰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之罪的。然后呢，他的跟随他的人就跟随基督了，他将他们献给基督。这就是施浸者约翰所做的事，他乃是第一个献上罪人而不是献上牛羊的人的祭司。三，使徒保罗是新约福音祭司的榜样，传福音将救来的人当作祭物献给神。 就是使徒保罗所做的，在他的观点，不是要做这个大功那个大功，而是做这件事，作为神福音的祭司，传福音救人，从这城到那一城，从安提阿开始，一路到欧洲，横跨整个地中海，他在那里传福音救人，当作祭物献与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该做的事，作为新约的祭司，神福音新约福音的祭司。三，新约中神命令每一个信徒都要传福音，非常的简单，传福音。一，每一位信徒都是神新约福音祭司体系的组成分子，这是普遍的祭司体系，为着宣扬神救恩的美德，把人救来献与神做属灵的祭物。这是彼得前书2:9，这里说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，是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，也就是传福音，来救拯救人，让他们作为属灵的祭物献给神。二，神渴望得着罪人，我们必须看见主是饥饿的，正在等候得着满足。去读约翰4，那里讲到主耶稣，他走了这个岔路到撒玛利亚去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这个描述这个故事最好的方法，当然他至终喝了神所主所给他的那活水，但在那个故事里，你看见什么呢？一个饥饿的，一个干饥渴的罪人和饥渴的救主，在那一章里，二者都得着满足。主作为活水满足了那女人，而还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这女人也让主有水喝。主其实那女人有问主说：“你要喝水吗？”其实主并不是要喝那个物质的井的水，他乃是要喝这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会满足她的干渴。今天救主要得着饥渴，渴望得着更多撒玛利亚的妇人，要得着更多的人。他需要，他是饥饿的，他是干渴的。在这个峡谷里，许多的人，你的同事，你的那些在你周遭的人，他们都是饥饿干渴的，他们自己不知道，他们真正饥饿干渴所要得着的就是耶稣，是基督，是神自己。所以在这里，在天上有一位干渴的神，在地上有干渴的人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二者带在一起，这就是传福音。每一次有人转向主，悔改接受基督，我告诉你们，神就满足了，而罪人也满足了。二者，他的饥饿的饥渴、干渴都得着了满足。我们需要这样来看传福音这件事，难怪天都要喜乐。因为神喜乐，又有一位得救了，又有一个罪人成为我的儿女。我们该有这样的心肠。我读过这第三大点，然后我们就会有休息。我们需要看见新约祭司职分生机工作的四步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盼望你们在职的圣徒，在北加州的在职圣徒，都能够有一个新鲜的眼光和负担，对福音有这样新鲜的眼光和负担。你能够看见自己乃是新约福音的祭司，也献上自己来侍奉神，做这生机工作的四步。 好，献上罪人给基督，一步一步的来献上罪人。这不是一次永远的，也是一劳永逸的，而是要一步一步的走。第一步是生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，献与神为祭物。这是第一步，就是把罪人带到基督那儿，然后得着救恩，使他们能够得着重生。这是献上一个人的第一步。第二步是养，你整叫人得救了之后，他只是一个婴孩，在基督里的婴孩，我们需要继续这个献上的服事，借着喂养主的小羊。这个年幼的信徒如同乳母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，用主的话奶使他们长大，将他们将自己献与神做活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盼望你们能够看见这个，并且认识到这是最高的呼召、最高的职任、最高的工作。就是做这件事。我已经年长了，算是年长了，我不告诉你我几岁，但是我已经很老了。但是你这个年长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回顾你的人生。我说我这一生做了什么呢？之前我说什么是值得的，什么是永远的，什么是能够持续的，什么是凑的算得数的。我回顾一生，我告诉你们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不是任何属世的成就，有很好的家庭，很好的工作，乃是我多少借着主的怜悯和恩典花时间做这件事。这是算得数，这才是算得数。我盼望你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拯救罪人，并且照顾年幼的信徒，喂养他们，顾惜他们，帮助他们长大，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献给神做活祭。第三步是教，我们还需要继续这个线上的工作，就是劝勉抚慰，像父亲带自己的孩子，成全他们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直到众人都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丰满的身量，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，教导个人，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与神做祭物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长的句子，有很多的话，很多的字，但是重点是我们需要延迟继续这个线上的工作，乃是借着成全，借着教导，帮助他们认识神的话，认识真理，在生命上长大，甚至帮助他们成为长大，成为成熟的人。保罗说，好叫他能够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。这就是保罗，使徒保罗。第四步是建，教会聚在一处，申言讲说建造，劝勉和安慰，使教会得建造。这听起来有点不一样，事实上这里讲的就是你圣徒们要帮助圣徒们为主说话，这是一件大事。为主说话是一件大事，在教会聚会中， 为主说话，因为这样的声言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。这一切都很重要，我没有时间了。今天早上我要把这个负担陈明给你们，还有这个观点，就是关于这个新约福音的侍奉，乃是借着新约福音祭司。 Amen。 我们现在能够休息一下。